平安，很高兴再次来到你们当中啊！我向上帝祷告，来到你们当中要讲什么题目？这个题目很快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一方面是农历新年快到了，所以我们总是要讲一些福气。可是这个福气呢，是要经过生命的道路，所以我觉得上帝的心意也是给嘉音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些挑战。我相信今天的题目对你们当中有些人是提醒，而且有些人你们会受感动去实践。那么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因为上帝要透过我们照着他的心意真正去施予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上帝。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带一群小孩子出去写生，小孩子很兴奋，老师就带了一盒彩色笔。到了写生的地方才发现啊，小朋友有十几个，可是彩色笔呢他只带了一盒。那怎么办？没有办法，只好每个小朋友各发一支颜色的笔让他们去写生。那小朋友就很乖啊，就拿到自己颜色的笔就坐来写生。那写生完把画交回来，老师看每个人都画得很认真，但是奇妙的是他看到其中有一些的画是彩色的。为什么？我想你们都知道，对不对？因为有些小朋友他懂得，哎，我跟你交换颜色，虽然我拿到的是黄色，可是你是绿色的，那我们彼此换一下，然后他再跟别人换。那我相信基督徒的人生也是这样，虽然我们完全不接受不施予，我们也可以很认真努力的工作，好像尽我们人生的责任。可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人生，他是有接受有施予，他是彩色跟丰富的。今天我给大家的题目非常简单，施比受更为有福，只有七个字，对吗？所以你今天什么都忘记了，起码你会记得这七个字。这七个字是原原本本从圣经来的，而且是主耶稣自己说的，等一下我们就会念。虽是如此，但是有很多心理学家或者其他的宗教信仰，甚至在商业界，其实都广泛接受这句话。我们常常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即使你没有宗教信仰，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哎，偶尔施予一下，偶尔捐款一下，帮助别人一下，自己好像心里也蛮快乐的。这的确里面有一些心理的机制在运作。或者说在某些宗教信仰当中，即使你不是基督徒，他们也会相信，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或者你做好事做好人会有正能量，会有给你好的反馈。在商业界，其实施比受更为有福也越来越被人接受。华顿商学院有一个年轻的教授叫做 Adam Grant， 他是华顿商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我大学是读商的，所以呢其实即使到现在我还是会看一些跟商管有方面相关的书籍。那华顿商学院其实是在商学院当中数一数二顶尖的商学院。这个 Adam Grant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绝顶的人，我有好几本他的书，他其中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做 Give and Take， 就是给予跟接受。他讨论的是什么呢？他讨论是在商场上施予是不是仍然有效。他说在商场上有三种人，一种是 taker， 就是索取者，他重视的就是利益，他要从你身上拿到他想要拿的东西。第二种就是互利者，互利者重视的是公平，我愿意为你付出，但是时候到了我也期待你给我相等的回报。第三种人就是 giver， 就是给予者，他帮助人，他给予人，在工作的环境他没有带什么太多其他的目的，他只是他天生的个性，他愿意这样子去帮助跟给予。那 Adam Grant 在他的书中就援用各样的 大量的社会学、心理学的资料，还有商业界的资料去讨论。那么这三种人，哪一种可以爬到商业界的金字塔呢？出乎大家的意料，他说是 giver， 是给予者。索取者，我们觉得他自私自利，他当然爬不上去，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可是为什么连互利者都没有办法爬到顶层呢？因为 Adam Grant 说，即使是互利者，他里面还是有一个对人有一个强制性的互惠的期待。我给你那么多，我还是期待你要相对给我。那么 Adam Grant 说，这样子的心态其实长期来说对你的人脉是不利的。所以他用很多实证的研究告诉你，啊，真正的给予者，他在人脉上他是可以接触更多人，在长期的回报来说是最多最好的。这样子的想法也呼应 LinkedIn 的创办人叫做 Hoffman，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利他的态度从人际关系中得到的好处是最大的，因为如果你的初衷就是帮助别人，那么你就很快能建立名声，替自己拓展无数的机会。我讲这些例子是要说什么？我要说的是，即使你把神拿掉，在有一些心理学家，在有些宗教信仰，在有一些商业研究人员的心理，施比受是更有效、更有利、更实用的方法。可是大家注意，我今天给大家的副标题是什么？我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是我们要讨论的是基督徒式的施予。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去实践这句话的时候，跟我上面讲的那些例子的心态是完全不同。我们不是基于人脉，我们不是基于互惠互利，我们也不是在积一个应得，我们甚至不是借着行善让自己心里快乐一点，觉得哎，我还是一个蛮好的人，我懂得捐钱，我懂得适时的帮助人。基督徒的施予，他的眼光、方法、动机、信念跟上述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花一点时间讲那些例子，是为了让我们彼此能够有一个对照。当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时候，有三件事我们要思想。第一件，更为，耶稣是把施的福跟受的福在做比较，对不对？那你施了就变少了，怎么可能变少的东西是更为有福的呢？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运作原理是什么？谁确保他有福的？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第二个，耶稣说有福，有福就牵扯到价值判断。如果我今天跟你说，哎，你今天帮我一个忙，我送你一本很好的属灵书籍，已经绝版了，市面买不到了，你帮我这个忙，我送你这本书，你会不会觉得有福？对爱书的人，对追求的人来说是有福的，对吧？对不看书不追求的人来说，你送我一本书还不如请我吃一顿饭呢，对吧？所以有没有福其实是牵扯到这个人的价值判断。如果你里面的价值没有改变，生命没有改变，眼光没有改变，那么你很有可能身在福中不知福。上帝要给你的福，你不一定认得出来，你也不一定经历得到。这是第二件我们要思想。第三件，施比受更为有福，它不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格言。今天我们用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 out of context， 我们是就直接拿来用了。可是在原始的圣经里面，圣经是一个有机体，意思就是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它是一个果实，可是它是从什么样的土壤中去被生出来的？当耶稣在讲这句话，教导 或者保罗引用耶稣讲过的话，他去教导出来的时候，这个背后的神学、眼光、态度、观念是什么？凭什么？为什么基督徒会认为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是我们要去了解的。而我相信，基督徒是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是讨神喜悦的，而且是比世上的人所想的、所操作的是更美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就只讲一节35节，但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这个上下文，我会稍微把上下文念一下，然后我们就会更好的来体会这一节经节到底在讲什么。怎么好像没有动？我需要按一下吗？那弟兄可以帮我控制一下吗？其实我对，好，你帮我控制好了。好，好，这个就在《使徒行传》的20章，我要从31到38节，我把它念下去。好，好，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这话，就跪下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最叫他们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我们看下一张 slide。 所以这个背景是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告别。保罗在以弗所3年建立了当地的教会，在回程的时候，他觉得他再也见不到这个教会的长老了，于是把他们找来跟他们做最后的劝勉。那施比受更为有福就出现在这个最后的劝勉跟交代的里面。因此我这边有一个大纲，从圣经的眼光来看，施比受更为有福是什么呢？第一，施比受更为有福是效法基督。因为保罗效法了基督，他如今也要这些长老效法他，效法基督。而基督的生命是一个给予的生命，所以保罗要他们纪念我3年之久，怎么样给出去，怎么样效法基督的来服侍你们。那么如今你们牧养教会，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你们要把这样子的生命品格传承下去。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不是一种心血来潮的善行，觉得哎，我今天心情好捐点钱，或者说我看到你很可怜，我动了怜悯的心，所以我来帮助你。不只是这样，施比受更为有福对保罗来说是效法基督的一部分，因为基督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这是第一我们要讲的。第二，施比受更为有福是感谢上帝。当我们在施的时候，我们往往想的是我要给多少，我够不够，你可不可怜。但是从圣经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上帝领受的。所以当我们去施的时候，带着一种感恩，带着一种喜乐。施比受更为有福是专注在感谢上帝上面，而不是说我怎么样，我给了就少了，或者是说我用施舍你的态度来帮助你。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讲的。第三，施比受更为有福是得神的称许。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违反人性的。自己都不够用，自己都很忙，怎么还有这个心力花时间去施予去帮助呢？ 但是对于有信心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难处，因为他知道上帝在看顾，上帝在命令，这个背后上帝在确保施予的人是承受他福气的。所以这个对比的就是，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修养、自己的善心去做施予，而是知道上帝在暗中查看，必要奖赏，必要祝福这样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就照着这个大纲，就一方面照着原始的经文，一方面把它稍微放大到整本圣经，我们来看基督徒的眼光，其实他是用一种效法基督、感谢上帝、得神称许的生命品格来做这件事。我们一点一点来看。第一，我们讲施比受更为有福，是效法基督。怎么样？ OK。好，刚刚已经说过，这句话引用的背景是保罗在用最后的言语交代牧养教会的长老。他要讲的东西非常简单，如果今天我跟你最后一次见面，我要交代你事情，我要交代什么？其实保罗其中一个交代，当然他讲神的话可以建立你们啊，有凶暴的豺狼要来，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可是为什么他要提到施比受更为有福，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场合的其中一项很重要的交代？其实很简单，对保罗而言，耶稣是这样的，所以他也这样。那保罗既然是这样，他的下一代的牧者也要这样，从大牧者传到保罗，从保罗传到众长老，一代一代基督的教会就应该传承拥有耶稣这样子把自己给出去为了众人的好处这样的生命，而这样子的生命是教会牧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对保罗来说，他要交代这件事，他特别还强调，我常常自己做工，供给我自己跟同人的需要，我没有贪图你们一个人的经营。为什么他要特别这样讲？不只是在跟大家讲我是清白的，同时他是在做一件抗衡文化的事情。当时的罗马文化是一个赞助人跟受赞助人的文化，如果你看很多新约背景的解经书，解经家都会告诉你这一点。罗马人这个赞助体系是非常盛行的，他们有赞助人，有权有势，他们挑人去赞助，那些被赞助的人呢，他们就有义务去回馈，在名声上、在地位上、在知识上去回馈他的赞助人。但是保罗讲的是，那是罗马的文化，罗马是一个互惠互利、赞助人跟受赞助人的文化。可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是一个给予的文化，我给因为耶稣给，那么你们也要这样给。我是老师，你们应该供给我，可是我不仅教你们，我还同时自己做工，自己供给我。这个在罗马文化里面是没有的，因为学生应该供应老师的，怎么老师又教又自己赚钱呢？这是一个抗衡文化、反文化的事情。可是背后的信念动机是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这样子的生命。我们教会有一个慕道的小弟兄啊，在我们教会决志信主，那后来我们就差派一个小牧人给他，就是关心他、带他读经啊，因为他决志了。隔了一阵子，我去问这个小弟兄，我说：“哎，你这一阵子怎么样？感觉怎么样？”他说：“很好。”他说：“我们差派那个小牧人一个阿姨带他读，花了几个月带他读完了这个马可福音。”他说：“他现在对神越来越了解，越来越感。”然后他表达了非常感激，他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人教你课还不跟你收钱的，他说所有的老师要教你什么，不管教音乐教什么任何的文化知识，人家是要跟你收钱的。 他说没想到我来教会我是想学圣经，但是呢教会的阿姨这么认真，不拿钱，不在乎自己的时间，就这样子陪着我把圣经教完。他说这种东西让他太感动。那我听了以后其实我很惊讶，因为这个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都是很自然的，对不对？我们不觉得说哎，有人信主我带你读圣经，然后我花上时间精力去陪伴你有什么了不得的，不是都是应该这样吗？我们反而还求爷爷告奶奶说拜托你来读经，拜托你来上这个出信造就，对不对？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从一个出信主的眼光来看，他说哎，这样子基督徒这样子的付出，这种自然而然的生命是让他们惊讶的，因为在他们的社会文化中是没有这种文化的，你做什么事都要得到相应的回报的。可是这个阿姨竟然让他感受到一个这么无私的关爱跟给予，可是对我们来说其实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那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其实很多东西他是自然而然他会去做出来，而且在别人眼中其实是看为奇特的。如果我们真的是对准神，靠神而做，为神而做，也坐在小子中最小的一个身上的时候，其实别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这边引用一个圣经哥林多后书，我们看到这样子的生命的的确确就是主耶稣的生命。这边也是保罗的教导，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指的就是他从天上到地上道成肉身，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因他的道成肉身受死在十字架上，可以成为富足。耶稣本身他一生的侍奉就彰显了这个靠神去施予为了众人好处的生命。所以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一种效法基督的生命流露。我的教会是海沃教会，如果在湾区久的都知道，海沃教会以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者焦元廉牧师，是非常有爱心啊，很忠心的牧者。我虽然没有见过焦牧师，但是我一到海沃教会，很多的老会友都字里行间或者是说闲谈的时候常常告诉我一些焦牧师的事迹。有一件事让我非常感动，就是有会友告诉我说，在焦牧师的丧礼突然来了两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年轻人。这年轻人来干嘛呢？他们在丧礼里面分享焦牧师对他们的帮助。原来他们在美国留学生活非常困难，学费缴不出来，但焦牧师就默默地来支持他们的大学学位，所以他们可以毕业。那在焦牧师的丧礼，他们特别回来感谢焦牧师。那些会友说，他们从来没有听焦牧师提起过他有帮助过任何的学生。而且大家知道传道人的薪水也不是有很多的余裕，但焦牧师他自己省吃俭用，然后默默地帮助人，也不张扬。到了丧礼，会友们才发现哦，原来焦牧师还有做这件事。对焦牧师而言，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他不是在做给人看，也不是求人任何的感激或回报。我相信对他而言，这只是一个非常单纯想到他的主是这样的，那么在他的能力范围内，他也常常把爱心跟付出放在心中。我自己也经历过，我刚来美国要准备读神学的时候，也是各方面经济非常紧张。那时候我在德州，我去一个小教会聚会，那个教会的牧者是一个盲人，师母在洗肾，他们一个月的月薪只有1000多块，非常的微薄，很节俭拮据的在度日。当我在那个教会聚会一段时间，后来神学院申请过了要去读神学的时候，这个牧师跟师母 他们就买了一件100多块的皮衣给我。他又跟我说，耿琪啊，虽然德州很热，可是有的时候冬天还是会非常冷，会偶尔会下一点雪。他说神学院那边冬天还是很冷，他说我们买了这个皮衣送给你。那我拿到那个皮衣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对我而言不只是爱心，不只是关怀，我就知道这样子牧者的里面他是真的有主耶稣的生命。可能100多块对很多人来说不算什么，如果你有100多块，你可能情愿花在自己的身上，可是对他而言，他把衣服买给我就像买给自己一样这么高兴，甚至他自己他也不会舍得花钱买100多块的衣服。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这不是在讲一个你要奉献多少钱，这也不是在给你一个道德的压力，而是更深的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想想因他的贫穷我们成了富足，那么如今我们手中有恩典有资源，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走这条成圣的道路，也效法主耶稣的生命。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对我而言不是一个爱心，对我而言是一个成圣的道路。我如何借着这样子的操练委身跟信心更像我的主，不仅我自己得到祝福，别人也得到祝福，那么这个祝福就不只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而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当你接触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人是敏感的，人很快能够感受出来你是冷淡冷漠还是你是热情慷慨，人是能感受的。一个教会的温度不是靠热热闹闹营造出来，一个教会的温度是靠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效法主耶稣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命。当我们加一教会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多的时候，你不用担心没有人信主，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不能彼此相爱，因为当大家都愿意在这方面操练的时候，你自己得福，我相信许多慕道的朋友也看在眼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他们常常让我感动，虽然我自己自认为是一个不太有爱心的牧者，可能你像我一样，很多人在天生上对于给予爱心或者给予奉献你是比较有困难的，可是我要鼓励你，我信主以来也超过20年，这件事一直是我的挑战跟挣扎，可是我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在这件事上去操练去练习付出。那么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的的确确上帝会改变你的生命，上帝会让你里面的那个爱那个眼光那个慷慨更多的被打开。所以我们要彼此提醒，施比受更为有福不是我们的修养，是我们走在效法基督的路上。我们来看第二点，施比受更为有福是感谢上帝。当你给的时候，你的焦点不是在于你少了，你的焦点是在于感谢上帝，我有我能给。因为照着圣经的神学，你的时间才干金钱每一样都是上帝给的，你没有什么不是领受的，你只是管家，而上帝给你这个资源要你管理是要你用得好，有一些你要用在自己身上，有一些你要用在家人身上，但有一些你要用在上帝要你帮助的人身上，这个才叫做管家。因此当一个基督徒他在给予的时候，他不是在可怜他，他的焦点也不是在于说，哎，我给的时间我就少了，我给的金钱我的存款就变少了， 而是他给的时候，他是分享上帝的爱心。所以不管是给的或者接受的，双方只要感谢上帝就好。我们是施予，不是施舍。施跟受的人都是平等的，也都在上帝面前同蒙恩典。所以如果你到教会不久，你第一次受到教会弟兄姐妹帮助的时候，可能你会不习惯，你可能会很客气的说，啊，没关系，我自己来就好。你第一次成为一个接受者的时候，你心里可能也怪怪的，你觉得，哎呀，我怎么今天变成接受者了？怎么换别人来帮助我了？但是基督徒的生命是流通的，有时候你给，有的时候你受，那这样子爱就在我们教会里流通。可是不管是受的是给的，我们同样都是蒙恩的罪人，没有人可以夸口，也没有人要觉得尴尬或不好意思，我们只要单纯的说一句感谢上帝就好，对吗？我相信在你们教会也一定一样，某某人帮助了某某人，那个人很感谢，或者感激的说不出话来，也不知道可以怎么报答，那这个时候那位帮助的弟兄或姐妹一定会说，你不用感谢我，你感谢上帝就好了，对吗？所以施予它是有一个焦点的，那个焦点不在于我有多少，那个焦点是在于感谢上帝。今天透过这个施予的行动，让我有付出爱心的机会，也让我们彼此更紧密，同时也建造教会。在施予的时候有六件我们可以感谢的事，我们很快讲。第一，为你能给予而感恩，你能给而不是不能给，你需要感恩。第二，为有的人能够受到帮助造就而感恩，因为别人得到福气了，你为他高兴。第三，为你这个动作可以彰显上帝的本性而感恩，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慷慨施予的神。第四，为上帝在这里面能够得到荣耀而感恩，因为神就是爱，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爱就流通，上帝就得到荣耀，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五，为你能够接受而感恩，因为有的时候是你给，有的时候是你受。一个教会如果有这样子的价值观跟文化，你不会永远是那个给的人，有的时候你也会承受别人的关怀、帮助跟奉献。最后，为我们整个教会能够一起来拥抱这样子圣经的教导而感恩，因为不会只有你做，我们同一位主，同一本圣经，同一个命令，那么当教会的人都愿意来看重主耶稣这样子的教导的时候，整个教会的文化气氛会不一样。我知道在南湾的弟兄姐妹，你们工作生活各方面的压力可能都很有挑战，我可以明白，但是耶稣的话不会改变，谁是那个有信心信得过神的人，谁是那个听见神的话就愿意去遵行的人，那么我也可以跟你保证，上帝绝对不会让你吃亏。在这个过程中，你越感谢上帝，你越焦点正确，那么你的生命也越得到造就。我这边引用另外一节经节，也是从哥林多后书出来的，关于给予的时候，圣经有教导我们，他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我们教会有一对年轻的这个夫妇很有趣哈，他们在高科技公司上班，所以收入颇丰，也还没有孩子。有一天这个年轻的姊妹就来找我抱怨，她说，牧师啊，我实在想奉献，可是我家先生不允许。我说怎么会呢，这个奉献你们应该是有能力奉献的，圣经也这样教导。他说他的先生 也是基督徒，就用这节圣经。他说圣经不是教导吗？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可是今天我捐得不乐意啊，所以我就不奉献了。我说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创意哈，人不想奉献，怎么样的经文都可以找出来。那我就跟这个姊妹讲，我说你仔细看这个经节到底在教什么，甘心乐意不是奉献的前提，甘心乐意是奉献的态度。你不能拿你不甘心乐意当作前提，所以就不奉献。因为他要讲的不是甘心乐意是奉献的前提，奉献的前提是基督的生命。如果基督的生命是这样，那么你就要奉献，你要尊荣神。所以甘心乐意不是奉献的前提，甘心乐意是奉献的态度。这节经节是在教你两件事：第一，请你奉献，不要不奉献。因为保罗是在对哥林多教会讲，他说哥林多教会你们有这个奉献的心已经有一年了，可是到现在你们都还没有行动哦，所以你们要赶快行动。除了行动以外，你也不要觉得你是被我要求你才行动，请你在行动在奉献的时候，请你高高兴兴的奉献。所以这节经节其实是在讲两件事：第一，你要奉献；第二，请你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才是这节经节真的要讲。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当你去施予的时候，不要抱着一个苦瓜脸，也不要觉得谁欠了你什么，这是一个感恩，对上帝的感恩，这是一个甘心乐意欢喜的去做。我不知道我没有在这边分享过，大概在不久前，我在教会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机构转过来的，是一个单亲妈妈，她未婚怀孕，快要怀孕了，怀孕八个月就要生出来了，没有人照顾她，她一个人在这边，她的那个男朋友知道她怀孕也抛弃了她，她一个人要把孩子生下来，她不敢跟家人员讲，因为觉得太羞愧，所以孤立无援，没有人能够帮助她，我们也完全不认识她。那这个机构就知道她住的附近就只有我们这家华人教会，她就把她转介过来，她说牧师你可不可以帮帮他们。那我听到这个电话我就傻眼了，我说那要怎么办，就是帮她接送，送她去医院啊，生孩子然后回来，能不能帮她坐月子等等。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心里怎么想的，我想了一下，犹豫了十秒钟，我说好，那他真的没有人可以帮，那附近也只有我们一家教会，那我们就帮他，要不然他怎么办呢？那我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我说事情是这样。没想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非常乐意的30天就 sign out，每天一个人去帮他送月子餐，很快不到10分钟那个表就填好。我看到这个就心里非常感恩，这是一个非亲非故的人，我们去做也不期望他的报答，事实上我们帮他做完月子他就搬家走。但我要说的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他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不是只看到这个人可不可怜，我有多少，而是看到说这是一个我可以向上帝感谢付出爱心的机会。要不然没有人会那么傻，我们也不是傻子，我们有时间为什么不休息不睡觉，为什么要去帮助一个陌生人呢？那是因为上帝的爱先摸着我们的心，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我们给因为上帝先给我们。深刻体会到这一点的人，他就比较能够甘心的给。反过来说，很多基督徒是自私自利的，也包含你们其中某些人。你可能灵性觉得还不错，你也祷告，你也读经，但是很多时候你的灵性只是自扫门前雪，里面很少动了怜悯的心，也很少想到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么这样子的生命是需要被调整的， 上帝不是在苛求我们说啊，你要做这做那做那，自己都忙不过来了，还要去帮助别人，不是这样子的，而是邀请你更深的回到上帝面前去思想，上帝给你的，上帝爱你的，上帝施予你的，你手中有行善的力量，就不可推辞，要向那应得的人去施行。如果父母不先给我们，我们就不能成长成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一个人生命被建造起来，一定有人先给了他什么。你是父母先给了你，你才变成你这样。你是上帝先给了你恩典，你才能坐在这边信主听到。那么为什么要让这个恩典跟爱停在你身上呢？你不可以也开启这个循环，把这一份爱，这一份恩典，像你父母一样坐在你身上那样子的心，你也去坐在有需要的人身上。施比受更为有福，是感谢上帝。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自愿甘愿的奉献，或者爱心的付出。那在这边我要讲一下，每次讲到基督徒的爱心的时候，就会有人滥用基督徒的爱心，这个在教会也很常发生。所以当你愿意去操练施比受更为有福，你也觉得啊，我是在感谢上帝，我不是求人的掌声或回报，我甘心乐意的去做，你却发现有人在利用你的爱心，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大家知道怎么办吗？你就不要让他滥用你的爱心，因为爱心是很宝贵的，一旦被滥用，你自己心里就会生出苦毒，就不再甘心乐意了。你不会让人随便进到你的家滥用你的家里的东西，你也不会让别人随便进到你银行的账户随便滥用你的资金，对不对？那么你也不要让人随便进到你的生命滥用你的爱心，因为爱心比钱更宝贵。所以对有些刻意利用我们滥用我们爱心的人，我们要有健康的界限，我们要有智慧去说 no， 以至于我们的爱心能够真正被保存下来，以至于以后真的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的爱心不是苦读，不是四块，而是真的愿意给出去。但是我们往往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不是被滥用爱心，我们的问题是不愿意付出爱心。如果有人滥用你的爱心，你就说 no 就好了。但是这不足以成为你不去帮助别人的借口，因为有很多人他是需要你的帮助跟爱心。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讲快一点。最后一点，施比受更为有福，是得神称许。怎么理解福这个字？你看中文很有趣哈，福这个字在右边是一口甜，对不对？好，如果你有一口甜好不好？是不是祝福？是哈。如果你觉得不是，你就可以送给我，没关系哈。那旁边是一个这个是跟神有关的，就好像神赐你一口甜，有一个真正的祝福。但是在圣经里，什么叫做祝福？祝福是认可赞同的意思，在最基本的意思上。你仔细想一想，在圣经里祝福可以双向的，神可以祝福人，对不对？我们叫 God bless us， 神祝福我们。可是人可不可以祝福神？在圣经可以哦，如果你看英文就写得很清楚， We bless your name， 对不对？有一首诗歌我们，但是在中文就不翻成祝福，就翻成称颂。就好像我们可以称颂神，因为我们认同赞可上帝的价值，他是那么崇高。所以在圣经里，祝福它不只是一个赐予的意思，它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这里面的价值，你认同，你赞可。 那什么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上帝认同赞可这样子的行为，而且上帝定义留心观看谁是做这样子行为的人。记得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得很清楚吗？你奉献的时候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对不对？然后呢，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对吗？因为上帝留意看谁是留意他话语的人，上帝赞可这样的行为，也要赐福真的这样子做的人。那相关经文有很多，我就列一节，这一节就写得很清楚，路加福音第六章38节，也是主耶稣讲的话，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谁给你？上帝给你。在福音书中，主词被省略都是指上帝。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这个主词是没有的。那谁论断你？上帝。你不要论断人，上帝就不论断。这边也一样，你们要给人，上帝就必给你。怎么给？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句话你们有没有经历啊？施比受更为有福是很难的，因为第一，你在理智上过不去，你会觉得给了就少了，怎么会福？第二，在情感上你很难接受。第三，在信心上你不太有操练。第四，在经历上你就没有什么话可以讲，所以你永远活在你自己的价值观，因为你里面最深的价值观是自私自利比较有福，你很少效法耶稣。但是圣经的教导非常清楚，给人就必有给你的，而且给的是超过你所给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在这个其中确保他是这样子运行。我们教会前几年在建堂，在建堂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动，在建堂的时候也是刚好我们家准备要买房子的时候。那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家师母是一直没有上班，在家里照顾孩子，所以在湾区一份传道人的薪水我们是不敢想要去买房子。但是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很好，他就买了一块地，他自己建房子。他说牧师，房子建好以后我会用成本价便宜卖给你。他告诉我那个成本价，即使是成本价，我算了一下，我也没有头期款。虽然我们很节俭的度日，但是手上根本没有什么多余的钱，不太可能他就算愿意卖给我们，我们也凑不出这个头期款给他。那时候教会刚好准备要建堂，在筹备的过程已经开始在让大家认献募款。那时候我读圣经，我就有一个感动，我读到圣经有句话说，我的殿仍然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大家如果记得，这应该是就是哈该书里面那句话，就非常打动我。我的家跟神的家同时在建造，都需要钱。我说上帝啊，我存头期款都存不到了，都来不及了，可是我要求弟兄姐妹奉献，我自己不奉献吗？我心里是有作难，可是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上帝给我一个很清楚的感动，就是每个月你除了11奉献之外，你还要多奉献1000块出来，专门给建堂基金。可能对有些家庭来说这也不算什么，可是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尽了能力也过了能力。但是我既然知道这是上帝很清楚的感动，那我就先这样做。这样做了有将近1年之久，那堂后来当然顺利的建成，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负债。那我自己的家到要交头期款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犯愁的，因为我根本存不下钱。因为就算有多的钱，还有过往的存款都拿去建堂奉献了， 就在这个时刻，上帝有一些神奇的供应。其他细节我不讲，但是呢，就有一个弟兄在那个时刻，有一天晚上他就来我家，我就很奇怪，他来我家干嘛？他来到我家，他就拿了一张20000块的支票，他说：“牧师，这是给你买房子用的。”我从来没有讲我奉献1000，就是每个月奉献1000块，我也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分享说我心里在为这个发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弟兄他说他有感动，他就来到我家，就把20000块的支票丢在桌上，他就走。他给我的远远超过我为教会奉献。那事情已经过了，我今天是因为要讲这个我才讲出来。那我要说的是什么？重点不是那些数目，重点是信心。重点，我做这件事我是要讨神喜悦，就算后来没有20000块的支票，我也觉得值得。因为这件事在一开始做的时候，我就是在对准神，我就不是为了某种道德感、义务感，或者是给别人称赞让别人看到的，而是在神面前你表明一个态度，你信得过神会奖赏那些在乎他话语的人，你信得过神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的这句话，你信得过他在路加福音6章给我们的应许。如果你永远不踏出那一步，你永远不会经历得到。我们在讲这个主题不是因为教会缺钱，你不要把教会当作乞丐，上帝不是乞丐。你要奉献，请你用感谢上帝、尊荣上帝的态度去奉献，不是给上帝小费跟零钱，而是用一种尊重上帝的态度在上帝面前祷告，奉献你的时间、金钱、才干来荣耀上帝。而我相信敬畏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这样才是一种真正属于基督徒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它是一个关系式的，背后有一位活生生的上帝，他确保你、看顾你、知道你的信心、看见你的付出，他会为你负责到底，把自己更深的交托给耶和华，那么耶和华会看顾、会成全。我们能给是因为背后有靠山，我们要照顾自己、照顾家人，这些都是圣经命令。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要考虑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可能性，而且实际的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教会里去操练。最后我要结束，可能我们看到这7个字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想法是，为什么施比受会更有福啊？什么个有福法？我什么时候得到福啊？我付出的跟我从神得到的是否成正比啊？我们可能很多的想法都在这上面。但是在这一节经节里面，有一个常常被大家忽略的命令，保罗是说当纪念主的话。什么叫做纪念？纪念就是 remember。 为什么要你 remember？因为人常常忘记，对吗？你看你的社交媒体，你看新闻，你看你公司的环境，你看不到一种真正属于基督徒的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命，你没有榜样，你就很容易忘记。但今天上帝借着我来提醒佳音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属神的子民，上帝给你们有恩典，在适当的时候你要祷告，上帝是否要你去做施予的动作，帮助有需要、配得、值得帮助的人，好叫在这个当中你经历上帝给予的恩典，像一个水泉越给越多，你给了不会变少，你越给你的生命更加的宽广跟丰富，接受你帮助的人同时感谢上帝，经历到上帝。 我相信这是保罗自己把这句话深藏纪念在他的生命中，如今基督的教会也要深藏纪念实践这句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孩子恭敬交托仰望佳音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在美国生活，孩子的学费、退休金、医疗保险，每一样的费用都是这么庞大。有的时候面对未来，我们觉得缺乏、胆怯。主啊，但是当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帮助我们不要活在贫穷的心态，让我们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你看顾我们的需要，赐我们日用的饮食，更是祝福我们手中的五饼二鱼，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主啊，帮助我们活出一个慷慨为别人得好处而高兴的生命，好叫你的子民活在爱中，也把爱活出来，更是在这一切的路上效法你自己，讨你的喜悦。愿你的荣耀彰显在佳音教会，愿你的心意在佳音教会实践爱心的过程中得着满足。我们谢谢你，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走这条效法基督成圣的道路。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跟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